在成长的路上，我们相伴，有欢笑，有泪水，一同活在神的爱中，长在神的真理里，就像一棵树种在溪水旁。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路上时光。欢迎大家来到《亲情不断电》的路上时光，我是孟媛。
大家好，我是小婉。
小婉姊妹好。今天呢，其实要继续上一次我们的话题哈，因为我们聊到了离婚的初期哈，那段日子其实是一段很剧痛期吧，就非常非常慌乱，也是迷茫、孤独、无助，很多很多情绪都突然间出现的，是好像整个世界的一种瘫痪，然后解体，无论是面对着孩子、自己的父母，还有你们曾经共同的朋友、工作方面的社会关系，各种各样，它都是突然之间横刀断开，然后所有的关系好像都要重建一样的。
我觉得其实就像是一个灾难的这个降临，然后是你在当时好像是整个生活的一个崩盘，但是这个崩盘它会影响你的未来、现在、未来。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也会影响你对过去的一些认知和想法，就是过去你怎么选择的这个人，然后你会觉得开始质疑你曾经跟他的，肯定是有种种的美好的回忆，你会觉得这些是真的吗？还是这些是假的？然后肯定对自己有很多的质疑，说当时我为什么没有早点发现？然后肯定会说当时我为什么还要信任他？肯定有一些蛛丝马迹，会觉得为什么当时我没有早点做准备？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崩盘是整个的撕裂，包含就是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都是一个巨大的撕裂，所以真的就是一个形容成一个大灾难或者是大地震，我觉得都不为过。
是啊，而且你聊到过一个词，上一期我记得很清楚，你说是失丧，从夫妻关系来讲是一种失丧。突然之间这种撕裂，它其实带来的是身心灵，像什么呢？地震吧，突发洪水，就是像一场突来的大灾难，你方方面面其实都要去处理的。处理失丧的这种情绪已经是很难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孩子，那对于这个孩子，特别是如果是年幼的小孩子，他其实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突然之间爸爸就不要我了，为什么。实际上小孩子的这种失去感，他也是非常非常难受的呀。
是的，我知道是有很多的女性就是因为想要给孩子一个圆满的家庭，其实可能她一直在这里忍受或者维持一个形式上的婚姻，这其实也是一种很不容易的痛苦。我现在好像听到的不多，我记得就是在我青年时期，我听到很多就是父母是孩子考完高考那一天，然后就去扯离婚证，大家的感觉就是所谓的我们为孩子把这个伤害降到最低。其实在我看来，一个形式上的婚姻，我觉得当然婚姻真的太复杂了，没有办法给一个很具体的结论，我一定是不鼓励或者说不提倡离婚的。我觉得既然能够在一个婚姻的形式里头，我觉得能够怎么样把这个婚姻做好，或者至少这个妈妈能够怎么样负责好这个责任，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一个议题。因为所谓母子连心嘛，就是好像男人作为父亲的这个角色是孩子生出来之后，大部分是孩子生出来之后慢慢慢慢建立跟孩子的关系，但其实妈妈在孕育这个孩子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已经跟孩子有非常深的连结了，包含我们体内的这些激素，其实也都在告诉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妈妈。很多是在我们的天性里面的，我们就觉得孩子是很无辜的， 孩子是非常的可怜的，然后我们愿意很多的这样子，甚至委屈自己，牺牲自己去爱孩子。
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先成长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当然，我们不可能是完全人，但是我们可以尽可能在神的爱和真理里，让自己成长得更完整一些，更独立一些，更坦然自在一些。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感染我们的孩子的。我们给孩子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给的爱是我们以为最好的爱，那其实。孩子眼中，他也愿意自己的母亲是一个快乐、开心、自由的母亲。他如果一个孩子爱他的妈妈，他希望他的妈妈是个快乐妈妈，而不是每天愁眉苦脸的一个唉声叹气的妈妈。这样的小孩子，其实他内心也不一定是有安全感的。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以后我们在路上时光一定会有机会聊到咱们女性如何做一个独立自在。能够独处的，而且在独处的时候不会感到孤寂的这样的一个妈妈，实际上，说到这个，我还记得小婉那时候说过，在起初离婚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要面对夜深人静独自一个人的那种孤独感，这一份孤独感又不能在白天的时候显露给自己的孩子，所以只能是夜深人静，自己一个人去处理它。我还记得你说过，你大哭了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晚上，让自己这个情绪发出来。那这个情绪当中有一部分，其实就是这个很深很深的有这种孤寂感的。这个是单亲妈妈，我觉得是非常困难，但是肯定每个单亲妈妈都有过的经历。
我其实想到孤寂，我觉得孤独是一个很深的感觉。但是当我真正的面对我的孩子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最深的感觉其实是歉疚，就是我觉得我很愧对于我的孩子。我觉得是，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其实孩子是挺无辜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选择说他们的爸爸是谁，就是我选择了。进入这样的一个婚姻和这样的一个人组合结合组成家庭，然后我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孕育了两个孩子，好像我是那个要为这件事情负主要责任的一个人，所以每当看到孩子的时候，特别是在婚姻的那个阵痛期、剧痛期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歉疚其实也挺伤害，也挺折磨我的。我觉得很感恩的，就是那个时候我有一个特别的阶段，就那个时候刚好是 COVID 的时期，然后我的爸爸妈妈因为隔离嘛，所以他们就搬来我的这个小房子跟我住在一起，所以我不得已，那个时候孩子真的非常还非常小，然后我就不得已和我的两个孩子睡在一张大床上，我们三个人睡在一起，然后那时候每天晚上我能够想到的就是我也不知道。未来会面对什么？除了我的婚姻在一个巨大的震动和灾难当中，还有整个世界好像也在面对一场未知的瘟疫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我们三个人睡关灯了之后，我们三个人就会一起祷告。他们两个那时候还很小，非常小，他们也说不出来什么，但是我就会教他们说：“亲爱的天父爸爸，我们在神面前，在你的里面，把今天的什么感恩的事情献给你。”然后我还有一个事情想要跟你说，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当他们每次叫亲爱的天父爸爸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面都有一个感动，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可能这两个孩子没有一个形式上的肉身的父亲，但是我相信，因为当时有教会的祷告，我相信这个婚姻是你拿走的，你有对我有一个应许，是你拿走的，你会用你自己来填补。那我就。”请求你，恳求你，你来自己亲自的做这两个孩子的爸爸。我当时就是持续的在两个孩子在祷告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是有这样的祷告。时候我也会在他们面前就流眼泪啊，然后有的时候也会很感动啊。他们两个的祷告有的时候真的会很触动我的心。所以，而且他们那时候还非常的小，就奶声奶气的。就会说这些话，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触动我的心。现在我觉得真的就是那段时间，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祷告，陪伴我度过了那么艰难的一个时期。 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变成了一个我们三个人彼此支持的一个感觉吧。虽然他们两个还是很小很小的孩子，我觉得慢慢的就是因为神也应许我，他在父亲的这个位置上会看顾这两个孩子，当然不是有形的，但是我也觉得慢慢慢慢，我的那个歉疚感，也就是在这个里面，在这个实践的当中，慢慢的被除去，其实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吧。
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这段过程坚持了有一段时间吗？1年2年？他们从小，疫情有至少3年嘛？你们都有，3年都有坚持3年哦。
我觉得差不多有1年多吧，因为后面就
哦，
好一些，然后就可以，我的父母就可以回他们自己的房子，就我们就没有那么的挤。但是最开始就是我们三个人在一起1年多，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每天晚上。
哇，真好！虽然是很痛苦，但是带来了给你们母子三个人一段非常特殊的，而且是美好的、值得记忆的3年的母子时光哈。这是最起码有1年多的母子时光，能把你们三个人在神里面可以合成一体感，一下子那个孤独感就没了啊。
我觉得还是会有，就是因为毕竟我从我的角度，我会觉得我不可能让我的孩子去承担未来的很多的选择，很多的方向。我觉得我现在能想到最具体的一个，就是我那时候，车出了一些问题，我忘了是什么问题，然后我就不知道，因为一般这种事情都是前夫负责的嘛，我就不知道该打谁的电话，我也不知道该找谁。所以当时我就打给了一个我的同事，我知道他是做什么车辆的机械工程师。后来，然后我就该跟他说该怎么办。他教了我一些非常基础的知识，比如说你要先打给保险公司，然后你要拍照怎么样？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然后那一刻，其实我在车里面也有一个思考，就是很多好像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是你觉得有一个生活的生命当中你可以理所当然依靠的人，就不在了，你好像也不能给他打电话，所以我说孤独感，我觉得始终还是有的，然后，但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对我最大的帮助的就是，其实我觉得我的个性是这样，就是我没有试图在孩子面前演一个什么都没事儿，然后完美的，好像轻描淡写的妈妈，我是真实的把这些，当然了，就是以孩子的年龄。真实的把我们共同面对的一些困难，有的时候他们想谈的时候，我不会以我的角度出发，说我想让他们一起帮我承担，不是，就是他们谈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就真诚的去承认这样子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所以这个真诚或者这个真实，可能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建立，因为刚刚我觉得也是一个感觉是一个大的瘟疫的一个过程，但是其实也是在这里给我们三个能够突然紧密的大家结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就在这个里面生出了一些真实的东西。所以到现在，随着孩子们的年龄，其实我也在思考什么时候能够跟他们真实的去谈论爸爸的这些经历经过。我并不是要看在那个人的面子上，我觉得我不想去伤害他，我觉得没有，我更多的是想，我怎么能够，让我的孩子一边知道真相的同时，一边也能够在这个里面，他们是不是一个受伤的形式，他们能够慢慢慢慢的了解，对。
听你这样说哈，我就在想，如果你是自己受了重伤，是疼的，但是当然也是很疼很疼的啊。可是你会，好过一点，是因为你自己寻求帮助，毕竟是自己身上的伤嘛，你也知道痛在哪里，痛点在哪里。当你寻求帮助的时候，也会在哪里得医治。但是孩子是。就算是母子连心，他们也是独立于你的个体啊，是小孩子，他有他自己独特的情感，有他自己独特的感受。那他们在失去爸爸，因为离婚以后就是几乎见不到爸爸了呀，他们会在心里头觉得自己也是 那个被放弃的人吗？他们心里都会觉得自己是，就是爸爸不爱我了吗？他们会问你这个问题吗？
他们倒是没有这样问过，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因为有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聊到一些爸爸的事情，我能够从他们的回避的态度里能够感觉到，其实这件事情对他们是有伤害的。我觉得这个是不得不承认的。可能因为我生的是男孩子，就是他们还没有办法，或者他们也没有那么仔细的去想，说他们是不是被爸爸抛弃了，爸爸是不是不爱他们？就他们还没有拿这样的问题呈现到我的面前，但是我觉得这一定是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会是他们要面对的一个身份的问题，然后包含 男性的榜样的问题，这都是他们生活当中，可能以后的生命当中要去处理，要去面对的，很真实的议题。所以一定在这个里面是给孩子带来很大的伤害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确实是他们后来会需要面对、会需要处理的议题。唯一我能做的就是让他们能够找到神吧，因为我觉得其实在人的关系里面，很多的东西都是无解的，答案都是没有答案的。
想象一下，你在一个大床上，一左一右两个宝贝和你一起祷告，也敞开他们心里头的想法，他们想说的话都跟天父爸爸讲，其实是挺美好的一个画面啊。虽然是很遗憾，他们肉身的爸爸没有办法参与他们很真实的每一天的养育他们的工作，但是从另一个视角，他们确实也不用跟着坏榜样学了，知道你还会有机会常常，特别是哥哥哈，他是愿意跟你敞开心思跟你来聊天的。我也相信他现在跟你聊天的这种安全感，愿意敞开心来说话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哈，这种意识啊，应该跟你在几年前疫情的时候的这种年幼的时候哈，大床时间、大床时光，哈哈，这种大床时光是有点关系的。小的时候你花了时间跟他们一起祷告，一起聊聊心事，他们在成年的路上遇到的一些事情也会愿意跟你说一些的。我仔细想想哈，对于你来说，还是有太多不容易了。你提到每每看到孩子，你会有一种亏欠感，因为你会假想，你会假设。若是我的孩子能有一个更成熟的爸爸，该多好！若是他们有一个好的榜样，该多好！这些假想也还是会存在着的吧？
是的，
会引发你的亏欠感吗？
其实是两个方面的。我觉得越小的时候，我会越觉得那种不确定感会越强。最深的一个感觉就是，如果有一个爸爸，我的孩子可能就不会被欺负。这是我的第一个想法，不会在班级里面受一些不好的对待。可能更多的就是，如果他们有一个这样的爸爸，可能他们就会有一个更好的爸爸就会有一个更好的男性的榜样，他们就更容易找到他们生命当中的方向，更容易找到他们生命当中应该做的事情，应该担负的责任。渐渐的，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想这些事情，除了让我自己觉得比较低落之外，好像对他们的生活，甚至对我自己的生活都没有太多的帮助，因为我就谦卑下来承认，说我就是很有限的。我也很怜悯那个时候的我自己，我唯一问心无愧的就是我做了我自己觉得在我的当下的能力、资源的能力上，我做了所有我能做的事情，但是还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我只能说在那个情况下我无能为力。但是我觉得一定会有一天，也许在我跟孩子的关系当中，孩子会来问我，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当时会做了这样一个选择，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的一个。知不知道我这样的选择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影响和伤害？可能对于我来说，我只能坦诚的讲说，确实我就是一个不完美的妈妈，我只能做我能够在我的所能的能力范围内做，我觉得是最好最对的事情。我也是不成熟的，我也是不完美的，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他们一个完美的原生家庭。 我觉得有一些他们的担子是真的，他们自己要去负担、要去背的。但是他们如果随时愿意回来，妈妈的这个资源、妈妈的关系都是在的。
太不容易了，因为提到了对孩子这个亏欠感啊，我们都希望自己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家庭，可以提供给孩子一个更好的一个支持，一个爱。但现实真的特别骨感啊！当我们作为母亲，没有办法给孩子提供一个完美的家庭（引号的完美），我世上我不认为存在完美家庭。就连圣经中的第一家庭完美吗？亚当夏娃第一桩兄弟谋杀案就发生在这第一家庭里面呀。所以你看，罪就是这么深入到方方面面，婚姻里面也是有罪性存在的呀。我们需要恩典和慈爱，我们的孩子也需要恩典和慈爱。啊，早早的把他们带到天父的爱和恩慈里面，他们的人生才有真真正正的保障啊。地上的爸爸妈妈都不可靠，迟早小孩子们会学会这个功课的。他们进入成人世界也会有很多的挑战，就算是再好的母亲，可能等孩子成年。他们再大一点，进入社会去工作，去挑战他们人生的时候，母亲可能只能剩下默默无闻的为他们祷告了。
是的，但是我记得，就是还是有一个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作为妈妈是有这个树林上的权柄的，就是可以为自己的孩子祷告，可以为自己的孩子征战，甚至可以为自己的孩子做遮盖的工作。这个就是我们的孩子慢慢长大，进入社会，就是我们的母爱最后会退回成一个我们只是为他祷告，我们只是为他们举手、为他们遮盖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还是会很担心，还是很记挂。但是我觉得，总是有神的这个依靠，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亲子关系。所以，不可能给孩子完美的爱，我们也不可能给孩子完美的原生家庭。不论是像我这样真正单亲的，还是我知道有很多的姐妹当中，在婚姻当中可能是一种隐形的单亲的这样的状态，神总知道我们内心里面的渴望，也知道我们内心里面的匮乏，他也了解他给我们的孩子，比我们可能甚至了解孩子要更多。所以只要孩子有这个愿意信靠神的心，我自己觉得作为妈妈的这个方向迈出了一大步。所以我们能够在孩子的生命当中的影响，可能我觉得就是一个不能说是成功的榜样，就是只能说是一个跌，我自己觉得我就是一个跌跌撞撞的榜样。他们就看到的是一个跌跌撞撞的妈妈，但是正是因为我的跌跌撞撞，他们可能会更大的安全感寄托在神的身上。
是的，是的，感谢小婉的分享哈，也真的是，哎呀，时间过得好快，每次一跟小婉聊天，就不知不觉又到节目的尾声了。还好我们还有会，未来还会有很多很多路上时光。那啊，今天的节目呢，要暂停在这里了。生活总是在继续的，或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或者是阴雨连绵的日子，亦或是忽然有这样地震的大事件发生的时候。但愿每个人信靠神的心都能与日俱增吧。
是的，是的。
好，谢谢小婉，我们下次再见喽。
谢谢梦圆姐，谢谢大家，再见。
救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